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搜寻失踪了近一个月的马航客机可能出现突破。一艘中国船只在最新搜索范围以北的海域接收到这架飞机的飞行记录仪使用频率的信号。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巡逻船海巡一号在南印度洋侦测到频率为 37.5 千赫的脉冲信号。这一发现促使人们希望这个信号可能来自于失踪的马航 MH370 航班的黑匣子。这一发现促使呢，还没有得到中国的这个报道呢，还没有得到中国、马来西亚或者澳大利亚当局的证实。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航空专家认为呢，可以想象这种信号可能来自于失踪客机。那么这架飞机呢，连同机上239人已经被认为是沉入海底。这架班机在3月8号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起飞后不久便失踪。阿富汗星期六举行了历史性的总统选举，在选民踊跃投票之后，投票站已经关闭。这是阿富汗首次民主的权力移交，投票率很高，以至于一些投票站的选票告罄。由于塔利班激进分子声称要破坏星期六的选举，阿富汗全国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不过投票过程中基本没有发生暴力。联合国阿富汗特别代表库比斯赞扬了阿富汗选民，他说尽管他们受到反叛分子的威胁和恫吓，但是呢，投票率仍然很高。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对在他所说的历史性选举中投了票的千千万万阿富汗人表示祝贺。他还向那些为使这次选举得以举行而做出重大牺牲的美国人致敬。奥巴马说，为确保阿富汗的民主未来与持续的国际支持，这次选举至关重要。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谈判的首席代表利夫尼说，中东和谈陷入危机，但是需要继续进行。利夫尼星期六对以色列电视二频道说，情况非常复杂，已经陷入真正的危机，但是他说呢，他认为和谈应该继续下去。他主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领导人举行直接谈判。就在一天前，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采取的一些行动导致美国斡旋的和谈破裂之后，奥巴马政府正在重新评估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克里呢，星期五说，如果以巴双方没有意愿为和平采取建设性步骤，美国可以为此投入的时间和努力也是有限度的。在谈判破裂之前，以色列没有按时释放第四批巴勒斯坦囚犯。巴勒斯坦领导人随即申请加入十多个国际公约，他们曾经保证不会在和平谈判期间采取这一行动。以色列对此做出进一步反应，干脆取消了释放第四批巴勒斯坦囚犯的计划。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赫里呼吁叙利亚的伊斯兰主义反叛分子停止内斗，他的首席代表就是死于这场内斗。扎瓦赫里星期五晚间在上传网上的一段音频中说，阿布·哈利德·苏瑞之死归咎于有人煽动。哈利德·苏瑞二月份在一次自杀式袭击中被杀死，他曾经和人呢共建叙利亚反叛组织叙利亚自由军，该组织是实力强大的伊斯兰阵线的一部分。扎瓦赫里呢呼吁对这次谋杀进行独立的伊斯兰教法的仲裁。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组织胜利阵线呢指控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策划了这次谋杀。在一伙暴民袭击了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治疗中心之后，几内亚政府星期六呼吁保持镇静。此次袭击星期五发生在南部城镇马森塔的一个由医生无国界组织开办的医疗中心。目击者说，一些袭击者谴责这个国际救援组织把这种致命的病毒带到了这个地区。这一事件迫使医生无国界组织中断了在这个地点的治疗，并撤走了医疗队伍。几内亚政府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敦促该国公民支持国际救援人员。声明说，在几内亚消灭埃博拉病毒流行的行动中，他们是几内亚的伙伴。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西非地区已经有至少93人死于埃博拉病毒，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几内亚。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4月5号星期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节目。一艘中国船只在最新搜索范围以北的海域接收到失踪飞机记录仪使用的频率信号，阿富汗官员决定延长总统选举投票时间，确保每个选民都有机会投票。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抵达日本访问，与高层官员会谈。在美国的人权和法律界的学者专家在纽约举行如何促进中国人权的研讨会。另外，昆明暴力事件满月之际，中共高层余正生巡视新疆，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来关注失踪飞机的消息。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搜寻失踪了近一个月的马航客机可能会出现突破。一艘中国船只在最新搜索范围以北的海域接收到这架飞机的飞行记录仪使用的频率信号。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报道说，中国新华社报道，中国巡逻船海巡一号在南印度洋侦测到收音机频率为 37.5 的脉冲信号。这一发现使人们的希望这个信号可能来自于失踪的马航 MH370 班机的黑匣子。中国的报道还没有得到中国、马来西亚或者澳大利亚当局的证实，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航空专家认为，可以想象这种信号可能来自于失踪客机。这架飞机连同机上239人已被定为沉没海底。搜索飞机和船舰一直在澳大利亚以西大约2000公里的海域仔细搜寻失踪飞机，据信可能在那里坠落。对失踪客机的最后传送的卫星信号的分析，指引搜寻小组来到这片遥远的海域。新华社报道说，海巡一号星期五在开始对澳大利亚设置的100万平方公里的主要搜索区以北的海域进行搜索，然后侦测到了这个水下的信号。搜索失踪客机黑匣子的工作过去一个星期以来一直在紧张地进行，因为黑匣子的电池随时可能会耗尽。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官员过去一个星期发布的都是令人悲观的消息，表示如果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实的飞机残骸，飞机失踪的秘密可能永远不会揭开。澳大利亚总理称，这次搜寻是历史上搜寻失踪客机工作中最复杂的一次。这架班机3月8号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起飞后不久便失踪。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阿富汗官员决定延长总统选举的投票时间，确保每个选民都有机会投票。阿富汗选民星期六涌向投票站，在严密保安措施下进行总统选举。星期六早晨第一批投票的选民当中有现任总理卡尔扎伊，在他担任总统近12年之后，根据宪法不能再竞选连任。联合国阿富汗特别代表库比斯赞扬阿富汗选民，表示尽管他们受到反叛分子的威胁和恫吓，但投票率仍然很高。独立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说，全国各地的投票率出人意料的非常高，投票结果预计几个星期之后揭晓。如果8名候选人的投票他的得票都没有超过半数，就要举行第二轮投票。阿富汗全国各地戒备森严，反叛分子称要破坏星期六的投票。选区前曾发生过一些暴力事件，不过星期六的投票比较平静，没有出现暴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抵达日本，和高层官员举行会谈。 他在日本再次保证美国致力于保护日本的安全。但分析人士说，该地区的领土争议以及美国战略缺乏某种明确性，让哈格尔的日本之行变得复杂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瓦利发自香港的报道。
哈格尔此行是加强美国跟亚洲盟友的军事和安全合作。白宫官员说，这种合作对于保持亚洲的繁荣非常必要。哈格尔星期六表示，很明显，美国只是要强调保护日本安全的义务。与此同时，越来越突出的领土纷争和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让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分歧进一步加剧。白宫承认，目前的局势并不完美，不过美国同时承诺要发挥积极作用。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亚历杭德罗·雷耶斯从事美国在亚太地区外交政策的研究，他说，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新政府正在国内推行激进的改革，他们需要获得本国人民的支持。
Now, how do you do that? Partly, you know, you can see it in Russia too,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hese things happen. That in order to boost your domestic political support, you can use.
如何得到本国人民的支持呢？某种程度上说，俄罗斯、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有这种情况。为了提升国内的政治支持，如果愿意的话，政府可以利用其对外政策，不必鲁莽，但起码要激起一些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热情。
这种爱国情绪不利于安全合作。哈格尔此行之前，美国决定取消派军舰参加由中国举办的军舰列队出航接受检阅的活动。中国之前拒绝邀请日本参加。这两个亚洲的邻国在台湾东北一片资源丰富的海域，在几座小岛的主权问题上陷入激烈领土纠纷。美国在这个问题保持中立，不过作为日本在该地区的最亲密的盟友，华盛顿负有日本一旦受到攻击时向他提供保护的条约义务。雷耶斯说，美国军队内部的预算变化以及奥巴马总统在其他地区对外政策的谨慎立场，对美国的亚洲政策产生影响。
There are questions, as particularly when leaders in this region look at what's gone on in Syria, what's gone on in the Ukraine. You know, the president drawing red lines and not actually then backing up his words.
这是一个难题，特别是当该地区领导人审视在叙利亚、乌克兰发生的情况的时候，奥巴马总统设定了红线，但他没有切切实实落实。现在问题来了，我想说，特别是对于日本来说，如果中日发生了冲突会怎么样？美国真的会像日本希望的那样坚定地支持日本吗？
哈格尔星期六说，可以预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类事件可能会在亚洲等世界其他地区再现。他说，无论在什么时候，一个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用武力破坏别国的领土完整，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哈格尔还说，面对危机，盟友之间要相互照应，增强信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工作人员开始在偏远的南印度洋海域水下搜寻马航失踪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一个月前，这架波音777客机从雷达上失踪。配有水下声纳的船只和多架军事和私人飞机星期六前往在约澳大利亚帕斯西北方1700公里处的印度洋海域，搜寻工作目前变得更加紧密。据估计，黑匣子的电池将在几天内耗尽电能。前澳大利亚空军上将安格斯·休斯顿星期五说，澳大利亚海军船只目前正在240公里宽的海域使用美国海军的脉冲信号定位仪探测失踪客机黑匣子发出的信号。有关当局估计，黑匣子的电池大约将在下星期一耗尽，不再发出信号。下周一是自这架原定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飞机神秘失踪后的第30天。一场多国大规模的搜寻行动仍未找到有关这架客机的任何线索。北京试图与国内民众和舆论对马来西亚政府处理马航客机失踪案的猛烈抨击拉开距离，平息吉隆坡对北京的不满。 国际舆论认为，这凸显了中国政府一方面试图充当保护公民权益的责任政府，另一方面又不打算破坏一个重要邻国的友好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星期三在吉隆坡说，马航失踪客机上中国乘客家属表达的一些观点是激进的、极端的，并且有些不负责任。黄惠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失踪乘客家属的一些观点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他强调，北京支持马来西亚政府处理危机的做法。黄惠康说，我们从未讲过中国对目前局势感到愤怒，从未说过我们对迄今为止的搜寻过程感到不满。他补充说，中国和马来西亚是好朋友，是伙伴，而马航客机失踪只是一个意外事件，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马航 MH370 班机3月8号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踪，机上共有239人，包括153名中国公民。连日来，中国乘客家属的反应令人印象深刻，对亲人命运的担忧导致他们毫无顾忌地向处理危机的马来西亚政府发泄愤怒和绝望的情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与新闻系教授展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毫无疑问，中国乘客家属的反应已经影响到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关系。
可能就是说，中国这些家属们因为时间已经很久了，他们大概要求马来西亚政府承担责任，甚至认为这个事件后面存在着阴谋，这个阴谋又和马来西亚的官方有关系。这个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啊，这个外交官那、啊、他说这样的话，可能是基于这样。
中国失踪乘客家属上星期举行抗议，向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投掷水瓶。在马来西亚官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些失踪家属大骂马方官员是骗子，是刽子手，最后他们集体退场表示抗议。在更广泛的民众中间也弥漫着这种愤怒的情绪，有媒体指责马来西亚政府处理危机的效率低下，拖延发布或发布相互矛盾的信息。一些中国影星和社会公众人物也通过微博和微信批评嘲笑马来西亚政府，呼吁民众不去马来西亚旅行。中国青年旅行社宣布暂停办理赴马来西亚旅游业务。马来西亚国防兼交通部长西山穆丁侯赛因在回应中国愤怒舆论时说，历史会证明马来西亚对这次危机的处理完全得当。他提醒中国不要忘了，还有50名马来西亚人也在这架飞机上。展江教授同情失踪乘客家属的遭遇，但是他指出，过度渲染和发泄不理性情绪会造成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如果这时候一味的指责对方是刽子手啊，是阴谋制造者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过分了。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也确实让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呢，可能产生了给别人产生了这个不同的，这个甚至是负面的一种形象。所以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可能人家有一个对比，就是如果其他国家如果其他的比较法治比较正常的国家，他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些家属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可能觉得中国的反应是比较激烈的，或者说比想象的要激烈的多。
萨拉·巴基克是一位在中国任教的美国教师，她的男朋友也在这架失踪的班机上。她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中国人所做的一切正在伤害他们自己，他们妨碍调查，他们丢尽颜面，在世人眼中失去信任。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在事件发生的初期显然没有阻止乘客家属的情绪宣泄，因为他需要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个保护公民权利的负责任的政府，所以北京对批评马来西亚政府的言论无论多么激烈都没有加以干预。研究国际传媒与新闻的学者展江教授认为，事件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事实上一些媒体也有责任。
但是中国媒体这次确实是存在问题的，他没有调查能力， 啊，这个可以理解啊，因为他也不在那个地方。另外呢，就是说中国媒体啊，在处理这种和中国相关的国际事件的时候，像同类的事件，他也不大遇到过，他也缺少经验，这也可以理解。但问题就是说，中国媒体啊，受商业主义的和廉价的那种同情心的影响，啊，确实，发表了一些我认为是不合适的一些观点啊，一些表达，一些意见的表达，我觉得是肯定存在的，煽情啊，这个推波助澜啊，都是有的。
但是展江强调，中国媒体代表不同的层次和素质，不能一概而论。一些负责任的媒体不但没有随波逐流，而且还在反思媒体应该如何公正、客观、全面报道的问题。上海的《新民晚报》日前发表题为《马航失联事件中的中国媒体》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媒体在推动事件进展方面作用有限，倒是廉价的煽情让民众印象深刻。马来西亚是东盟成员国中第一个承认中国的，中国也是吉隆坡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同中国的南海主权纠纷问题上，和菲律宾以及越南相比，马来西亚要低调得多。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四在纽约举行的如何促进中国人权的研讨会上，人权法律界的专家学者和来自中国民间社会人士与人权活动人士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不少人认同应该在中国当前体制允许的范围内，从较不敏感的议题开始逐步推动人权的改善。但也有与会者指出，当局最近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打压似乎证明了这一策略是行不通的。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讨论中国的司法改革的问题时，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傅华林表示，中国一年前宣布进行司法改革，但至今未见实施，现在采取的一些措施只是继续2003年中断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地方法官不再由中央而是地方政府支付薪水。他说，许多法官纷纷去职，官方报道的辞职法官人数高达将近9000。
实际上就是从里面给政府拿到压力嘛，就说你必须改革了，不改的话你的法院系统就慢慢的就越走越下，你就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法院了。
与会的原北大教授夏野良说，中共一直拒绝走司法独立道路，一些措施不过是表面文章，不会有实质性进展。
就是说地方上来讲，把权力下放到哪一级，比如说是中级人民法院，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地方上的这些法庭能够有这样的仲裁权吗？有很多重大的案件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尤其是关系到一些群体性的冲突啊，一些有引起社会重大反响的案件，我相信他都不会放手。
这一研讨会由纽约大学美华法律研究所与中国人权联合主办，主题是促进中国人权变革的国内国际杠杆。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政府组织人士和人权活跃人士在讨论公民社会与人权的时候，与与会的人权法律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对话。北京一人评中心常务理事、目前在耶鲁大学任访问学者的陆军表示，中国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往往可以获得比民间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更多的资源，而互联网使得许多小型关注性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这些组织更难得到国际资助。他问道，民间独立的或未登记注册的中国非政府组织怎么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国际公民社会法律中心主席卡拉斯蒙表示，要获得国际资助必须要有银行账号，国内非政府组织除了到民政部门注册，还可以通过挂靠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或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方式建立银行账号。他说，从国内来说，越来越多的民间非政府组织呼吁要求政府重视他们的作用。
他们甚至在开会时拍桌子说，你们建立了资助社会服务的项目，为什么把钱都给了官办的非政府组织？
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说，在中国最大的矛盾莫过于政治体制依旧，人民的思想和眼界却由于互联网而已经大开。他们不满当局的所谓改革，要求政治体制的转型，双方的落差巨大，犹如鸡同鸭讲。 他问道，如果这一问题可以解决，共同的基础在哪里？如果不能解决，中国未来的出路又在哪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资深编辑大卫·威尔泰姆表示，问题是用什么理由可以说服中国政府相信缩小这种落差是对他有利的。他说，当局的维稳政策加深了原有的矛盾，中国社会的紧张并不是互联网造成的，相反，互联网上的讨论有利于澄清怀疑，当局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早期预警。
利用互联网进行更大范围的对话，将有助于降低这种紧张。
夏野良在会上表示，许多中国律师被投入监狱，律师协会实际上被中国政府控制，影响力很小。他们在场的法律专家和学者，在目前的情况下，国际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有什么灵活又可行的措施可以帮助他们？福特汉姆大学法学教授卡尔敏斯纳说，方法之一是使用体制内允许的空间来推动更大的人权突破。但是他又说，
令人悲观的是，2009年取缔工盟以及最近监禁许志勇，我要说这一策略并不好使。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国国内消息。中国广东省发生环保抗议5天之后，有关事件的报道仍然相互矛盾。目击者看到的以及他们在网上发布的信息和当局的说法显得截然不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利发自香港的报道。
茂名是位于广州以南300公里处的一个沿海城市，那里的居民走上街头抗议计划兴建的一个化工厂，他们说这个工厂破坏环境并滋生腐败。他们的要求似乎很明确，但是上星期天有1000多人参加的游行转变为暴力事件之后，有关事件的真相却留下了许多未回答的问题。网上的说法是警察过度使用暴力，把一些抗议者殴打致死。政府则表示，他所采取的行动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防止局面恶化。当局还否认有人死亡。阿德莱德大学传媒专业讲师江英专门研究中国的社交媒体，他说这次事件凸显了中国媒体的分裂情况有多么严重。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China. One is the China lives on social media. The other China from central.
现在有两个中国，一个是社交媒体表示的中国，另一个是国家官方媒体所说的中国。
中国类似推特的社交平台微博发布的照片显示有人受伤，其中包括一个人躺在地上，脸上和衣服上沾满鲜血。另一幅照片显示街头出现坦克、特警正冲向人群。江英说，微博上的东西并非都非常准确，但是对政府和官方媒体的不信任导致人们更容易相信最坏的说法。
So if it is rumor, now it has this sort of in the ground or the basis of, you know,
如果这是谣言，人们仍然有理由相信谣言，因为人们不信任政府，他们只是设想这种情况会发生。
美国之音电话采访到的目击者杨志辉说，他在陪同妻子去附近的政府部门参加考试之后遇到了抗议活动。在等候妻子期间，他看到一些抗议者越来越具有对抗性。
后来好像有几个学生比较小的年龄，那9零后了应该。
他说有一些学生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买来鸡蛋，开始向学生投掷，然后他们又投掷水瓶，这个过程大约有20分钟，然后警察冲向人群开始打人。杨先生说呢，他看到至少有3人被打得失去知觉。
我亲眼看到他打那个人下来，那里有多少血啊？
他说我亲眼看到这些，有一名男子被殴打，流了很多血，他被打得很严重，几乎是头破血流，他一动不动，警察不许我们靠前。中国媒体事实上被禁止独立报道抗议活动等敏感事件。据香港媒体报道，当局在冲突之后封锁了茂名，要求希望前往采访的记者出示特别通行证。星期四，官方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揭穿网络谣言的报道。报道说，据香港媒体报道， 冲突导致15人死亡、300人受伤，这些说法都是假的。人民日报的报道还说，建议军队介入的说法也是虚构的。据人民日报报道，网上流传的坦克照片实际上是过去在军事演习期间拍摄的。香港城市大学传媒系教授李希根说，
They want to portray some kind of picture. It is not a too big problem.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他说他们希望描绘一种没有大问题的画面，局面完全可以控制。这是国家媒体处理类似事件的指导方针。冲突发生四天之后，政府于星期四召集一些经过挑选的媒体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当地公安局副局长承认，由于出现混乱，警察意外打伤了一些抗议者。他否认有人丧生的报道，但是他表示15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4人是警察。一位副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在决定民众所抗议的 PX 工厂未来的过程中，将听取人民的意见。李希根说，政府已经认识到网络声音有可能比官员的声音更有说服力。
We learned that from many other incidents, the hot way, so now they change.
他说，他们从许多其他事件中学到了这个道理，这是严重的教训，所以现在他们改变了策略，他们也利用这个平台试图在网络上发声。星期天目睹了抗议事件的杨志辉说，他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说法。他说，中央政府应该调查事件的真相。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昆明暴力事件满月之际，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最近巡视新疆。这是他进入中共最高决策班子并担任新疆工作小组领导人之后不到一年之内的第二次到新疆督察维稳。与此同时，分析人士认为，北京需要反思其民族政策，以民主的方式谋求合理解决根本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负责统战工作的俞正声这次在新疆的视察被官方媒体说成是调研。他在新疆停留期间强调打击三股势力和暴力恐怖犯罪，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张春贤三月中在北京开完人大政协两会以后，立即返回乌鲁木齐召开干部大会，强调反恐要坚定打击的一手要硬、教育疏导的一手也要硬的工作方针。有报道说，这显示张春贤抛弃了入疆初期的柔性治疆策略。几乎就在张春贤主持这次大会高调反恐的同时，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雅山派出所内发生暴力袭警事件，一名少数民族警察遇袭身亡，一名袭击者被武警开枪打死。在华盛顿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阿里木塞托夫认为，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只能使民族关系和社会气氛更趋紧张。与此同时，这位维吾尔活动人士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反思他的那些高压严打的民族政策。
无论中国政府用的是硬的手段，或者是像王乐泉当自治区党委书记，或者所谓的软的手段，现在的张春贤所用的这些所谓手段都不顶用啊！最终中国问题不是要高压严打来解决问题，因为高压严打多少年，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众多穆斯林强调，他们不是恐怖分子。根据伊斯兰教义，伊斯兰教是个全面和平的宗教，穆斯林是希望和平的。但是穆斯林也相信，在民族的生命和信仰受到威胁和迫害时，伊斯兰教允许信徒进行强烈的反抗与征服。
从1949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政府是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来打压维吾尔民族的所有，不仅仅是政治需求，而是文化上、语言上、宗教上的所有合法需求。所以我们不认为暴力能解决中国政府和维吾尔民族的问题。
人权律师蒲志强认为，昆明事件实际上是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其深层原因亟待探究。
所以说这个原因有可能会有极端的这种原教制度的这种宗教的问题，可能也还有一个殖民的问题啊，资源的问题啊，包括汉族人在这个新疆人、中国在新疆的这样的一个 的这样的一个印象究竟是什么。
研究新疆西藏问题多年的北京学者王立雄对美国之音表示，昆明、新疆、北京等地接连出现骇人听闻的血腥恐怖事件，藏人居住区近年发生上百起自焚事件，中国政府难辞其咎。
因为政府是管理者，是治理者嘛，你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治理成这个样子，那当然是政府来负责了。我不是说他的动机是什么样，你本身你制造出这样的一种事，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你的责任。
市委会发言人阿里木塞托夫表示，中共靠枪杆子和笔杆子执政，对包括法轮功人员在内的各族人士进行打压，连努力弥合民族分歧的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图赫提都抓起来，迟早会将本来和平的不同宗教信徒逼上梁山，虽然他们的反抗方式不尽相同。王立雄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真正的自治。
真正的自治它必须是基于民主的基础，你在一个专制条件下之下，它怎么可能是自治？它完全是不可能自治的。专制和自治是完全是矛盾的嘛。
这位出版过西藏和新疆问题著作的独立作家呼吁政府调整其民族政策，
哪怕做一些微小的调整。你比如说，他现在就是不让人戴头巾啊，不让人留胡子，你凭什么不让人这样？这些都是最简单的小事，看似很小，真的对人的尊严和对人的那个感情的伤害是多大呀、啊？
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加拿大布洛克大学的伯顿教授指出，加拿大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一度具有很大挑战性的国家统一和魁北克独立之间的矛盾。
是由于我们那个联邦制，还有高度的那个民主，并且我们让魁北克人参与我们那个高层领导那个班子里面，比如有魁北克人当过总理等等。那么到现在为止，那个魁北克人跟那个英裔加拿大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有一定的比较平衡，是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唯一的出路是中国继续进行那个政治改革，给那些新疆和西藏人一定的那个自治和独立的一个空间。
但中国领导人能否采纳他的建议，在处理民族自觉问题上借鉴魁北克模式呢？这位曾担任加拿大驻北京外交官的学者说，这是个很大的疑问。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叶冰、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再次发生骚乱，一个人权组织说，内蒙巴彦淖尔牧民抗议当地政府破坏草原，行动当中有39人遭到警方拘捕，多人受伤。这次最新出现的少数民族骚乱的起因是牧民因为草场维权。总部在纽约的人权组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100多名抗议牧民到巴彦淖尔一座政府大楼前聚集。该中心主任恩特巴赫说，
So these herders were protes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llegal land grabs, illegal.
他说，牧民抗议当地政府滥用草原，把土地分给汉人开发煤矿。他说，警察出面阻拦抗议民众，并用电棍击打人群，造成多人受伤，至少39人遭警方拘捕。蒙古族牧民早就抱怨说，开采煤矿导致沙漠化，破坏了他们传统的牧场，并说政府要他们搬进固定住所，根本不理会他们特有的游牧传统。这些抗议牧民采取维权行动之前，中国总理李克强上星期刚刚到内蒙进行了考察。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恩特巴赫说，
They've been doing this protest for so long, and the authorities.
他说，牧民们很久之前就开始零星举行抗议，但是政府对此从来都置之不理。 此次抗议从3月26号到28号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举行，敦促当地政府结束非法夺地。中国政府今年1月监禁了6名牧民，因为他们试图保护自己的牧场，不愿受一家林业公司的剥削。那次事件激发了广泛的抗议。内蒙古拥有中国1/10以上的领土，有最多的煤炭储藏。2011年，一名牧民因抗议煤矿造成的污染，被该煤矿一辆卡车碾死。那一事件引发了内蒙古牧民最大的抗议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矛盾由来已久，尤其是近来在西藏和新疆等地区，少数民族的抗争引起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韩恩泽博士认为，中国民族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家认同问题，而如何解决国家认同问题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峰的报道。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但是只有维族和藏族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有所质疑和抗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韩恩泽博士是《抗争与适应：中国国家认同的政治》一书的作者。他认为，少数民族对境外同族社会的认同和境外支持这两个因素在国家认同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On the one hand, you have this a better alternative with external king societies.
一方面，他们拥有境外同族社会这一更好的选择，比如维吾尔族人有土耳其和其他重要国家，而对于藏族人来说，他们有在印度的流亡社区。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自境外的不同程度的支持，比如苏联在40和60年代对维吾尔族的支持，以及美国在50年代对藏族的支持。 韩恩泽对中国境内的维吾尔族、朝鲜族、蒙古族和藏族人口进行了调查和比较，他们对于中国国家认同构建政策分别采取了反抗、移民、融入和自治的策略。韩恩泽说，维吾尔族认为土耳其和苏联时代的中亚在各方面条件上要比中国新疆优越，再加上来自苏联、美国、土耳其等国的境外支持，因此对于北京构建中华民族的政策很抗拒。此外，由于维吾尔族人与汉人相貌差异较大，因此也使得他们难以融入中国主流社会。
Yellow skin, black hair, kind of East, you know, Mongoloid kind of racial emphasis, right? It's also dominant discourse in China.
黄皮肤、黑头发，还有黄种人的特征，这些都是主流的对中国人形象的描述，这也造成了一个与种族有关的问题，这就是谁属于、谁不属于中国人这个身份框架之中。 韩国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吸引了很多朝鲜族人移民韩国或迁移到韩国投资和留学生群体集中的中国城市。很多朝鲜族人移民到了韩国，其中大多数是非法劳工或者是通过结婚移民的朝鲜族女性。但由于朝鲜族人缺乏境外支持，甚至还会受到来自韩国人的歧视，他们在看待韩国和中国的关系方面显得很矛盾。98%的朝鲜族受访对象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让子女接受双语教育。蒙古族认为，蒙古国尽管有着更多的文化自由，但缺乏吸引人的经济模式，他也不能给蒙古族提供境外支持，因此蒙古族人并不抗拒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反而选择积极融入。
Dominant trend is for
一个主流的趋势是蒙古族的父母会把子女送到汉语学校而不是蒙语学校，所以可以预期在将来教育会导致更多的同化。
Education will lead to further assimilation。
对于藏族而言，国际援助的存在和缺乏往往影响到藏人对本民族认同运动的兴起和衰落。此外，宗教自由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目前绝大多数藏族人支持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路线，也就是实行民族自治。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约为11379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8.49%， 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 8.41% 上升了 0.08%。韩恩泽认为，中华民族或者中国人的概念很难客观定义，而应该由个人自身的认同决定。
Well, I don't think you can act objectively.
我觉得你很难从外部客观地定义这一概念，这种身份应该由那些认同他的人来定义。所以如果你问你是不是中国人，而人们回答说是，那么就没问题。所以我不认为这一概念必须要有特定的文化和民族因素。
美国之音记者黄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关注亚洲的军备消息。在美国和欧洲减少军费开支的同时，经济快速发展的亚洲地区却在展开一场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亚洲国家进行军备竞赛的原因是什么？中国扩充军备的做法对整个亚洲国家会带来什么影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和欧洲，尽管乌克兰危机引发安全上的忧虑，但是由于预算紧张，削减军费开支已经成为一个发展趋势。不过，亚洲地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I think that already you are seeing aspects.
我们已经在东南亚地区看到军备竞赛的方面。
根据检视防卫周刊的数据，亚太是全球唯一一个军事开支自2008年以来一直稳步增加的地区。从印度到韩国，从越南到马来西亚，该地区的政府都在增加国防开支。即使是受和平宪法限制的日本，最近也逆转了以往削减军费的趋势。去年，印度不仅是美国军火的最大买家，而且取代了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马来西亚的国防支出从2000年以来翻了一番多。新加坡虽然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却是全球十大武器进口国之一。澳大利亚目前正在进行自二战以来最为重要的国防现代化。亚洲国家目前尤其热衷于购买的是潜艇，预计亚太国家在今后15年将会购买110艘潜艇。中国的军备扩张更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从1999年开始，中国军费每年都保持了两位数字的增长。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中国2014年的国防支出将达到8082亿元人民币，增幅为12.2%。
在过去几年，中国军费预算的实际增值为11%。
外界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军费将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者陈晓农博士曾经在美国国会就中国军费问题作证。他认为，中国公布的军费显然低于实际上用于国防的开支，尽管中国军费的大约70%是人头费。
中国的军工部门都不在军费开支范围内，都在国务院的拨款范围内，所以不算军费。
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总司令摩尔多科日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对亚太地区出现的军备竞赛感到担忧，并担心日益敏感的领土争端会引发冲突。
在安全方面的一个新趋势是，地缘竞争又回来了，这主要是在东亚，这是自从冷战以来我们都没有看到的景象。
在明天的报道里，我们将继续探讨亚洲军备竞赛这个被美国记者卡普兰称为是几十年来被精英媒体最为忽视的一个故事。 VOA 卫视丽雅、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日美韩三国星期一，也就是4月7号，在华盛顿举行外交部门的局长级磋商，商讨如何应对朝鲜对东亚安全构成的威胁。华盛顿迫切希望看到东京和首尔尽快超越历史的纠纷，改善关系。与此同时，中国成为日本和韩国关系当中一个微妙的因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在日本与韩国和中国的关系中，除了现存的岛屿纠纷之外，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也往往是导火索。比如，如何处理在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殖民地统治时期强迫朝鲜妇女充当所谓慰安妇问题，便是日韩两国关系历史纠纷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首尔政府在力图超越这一历史纠纷的时候面临许多牵制，其中包括民间团体的强大压力，韩国宪法法院裁定首尔政府处理对日历史遗留问题失职的判决，以及南北朝鲜相互竞争谁对日本不妥协等等。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徐载金看来， 韩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的盟国，面对平壤的威胁，首尔和东京需要修好，但首尔也需要小心与北京的关系。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韩国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与日本和美国贸易额的总和。徐载京说，
South Korea has to be very careful in dealing with the history issue.
韩国在处理历史问题时一直很小心，假如行动稍微快一些，在外界看来是跟日本做出了妥协，那么中国就有可能产生怀疑，认为韩国不但是要加强跟美国的安全合作，而且也跟日本加强这种合作。
中国和韩国在历史上都遭受过日本的侵略，中国和日本依然在为慰安妇、南京大屠杀、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等历史遗留问题相持不下。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也频频成为日中关系争端的话题。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亚洲研究部主任杨大庆认为，超越过去的历史积怨，面对今天的现实，是日中韩这三个东亚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杨大庆说，在今天中国历史教育强调爱国主义教育，这虽然不错，
但是也要看到有些误区，就是说中国现在是我们世界进入一个就是互相依存的这种全球化的时代，是吧？所以你不能只强调一个国家的这种历史，你要从多方面角度去看历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就是那个他们东亚的三国的共同编的历史教科书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其实在国内有一些学校，包括我过去的中学，他们也在用这个教材呢作为这个选修课进行和平教育，进行这个就是国际意识教育。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进行就是说更加的那个扩展这方面的。
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日前在华盛顿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威尔逊中心研讨中日韩三国如何能克服历史积怨，面对共同问题的时候，平壤表示将进行新的核武器试验。美日韩对平壤的武力威胁表示明确的谴责，北京则尽力回避明确谴责平壤。 VOA 卫视记者齐之峰、甄小英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继续关注日本方面消息。星期五，经日本政府审定合格的小学教科书提及了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问题，并有教科书首次明确尖阁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同一天发表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中表明，日本今后要加强力度宣传抗衡中国的岛屿争端主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星期五，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审定的中小学教科书，有的小学社会科教科书中首次提及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有的教科书首次注明尖阁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文科相下村博文星期五积极评价小学教科书提及领土问题是理所应当的。他还表示，这是教科书公司对当前的社会做出的准确判断，值得评价。学校应该充分进行领土教育。日本的教科书审定制度是根据学校教育法，由文科省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是否符合教科书审定标准的制度。今年一月，文科省已经修改了教科书审定标准，要求近现代史要尊重政府的观点，同时修改了初高中学习指导要领解说书，决定要把尖阁列岛和主岛明确表述为日本固有领土。这次审定合格的教科书预定从明年四月新学期开始使用。 日本外务省星期五提交内阁会议的2014年版外交蓝皮书，谴责中国在尖阁列岛海域的活动，以及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是依仗实力改变现状的做法。蓝皮书还称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够透明，并且正在迅速发展，认为应该加强警惕。蓝皮书表明，今后要加强对外宣传，抗衡中国在尖阁列岛与历史认识问题的主张。不过，蓝皮书同时阐明，两国有责任共同维护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要从大局出发，努力改善关系。蓝皮书认为，朝鲜是东亚地区安保方面最大的风险因素，对朝鲜开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表示担忧。蓝皮书还强调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日本的外交蓝皮书自1957年起每年发行，主要阐述国际形势以及日本的外交活动。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了解美国的无人机相关的消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政府会减少对无人机的依赖，使用这种远程操纵的飞机是奥巴马政府防务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美国空军现在培训的无人机操作员的数量超过了传统的飞行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国防部记者雷露斯在新墨西哥州霍洛曼空军基地发来的报道。
无人机不需要人来驾驶，但在他们背后的是这些操作员。
我是传感器操作员，控制 MQ-9 无人机上所有的摄像镜头。
美国空军参谋军士耶利米亚负责操作他这架无人机上摄像头的角度，确保摄像头对准正确的目标。这些东西看上去像是电子游戏屏幕上的图像，但这是真实的景象，真实的人。操作员长时间坐在这样一个控制台上，即使在准备开火的时候，也必须提醒自己他们的目标是人。
我们能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到他们去杂货店买东西，在外面洗衣服，我们看着他们早上起床，这么日复一日的看着，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我们都能准确的知道他们每天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离开那个院子。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持久战争之后，美国宣称无人机项目使美国能够消灭恐怖分子，而美国军人却无需身临险境。在地面上，在巴基斯坦或也门，无人机的战果一目了然，目标被摧毁，人被炸死。乔治梅森大学的克罗宁说，五角大楼正在更多地了解这对无人机操作员会有什么影响。
In some respects, it's much harder.
从某些方面来说，和在几千米高空驾驶飞机的飞行员相比，参与这种定点消灭的无人机操作员承受的压力更大。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搜寻失踪了近一个月的马航客机可能出现突破。一艘中国船只在最新的搜索范围以北的海域接收到这架飞机的飞行记录仪使用频率的信号。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巡逻船海巡一号在南印度洋侦测到频率为37.5千赫的脉冲信号。阿富汗星期六举行了历史性的总统选举，在选民踊跃投票之后，投票站已经关闭。这是阿富汗首次民主的权力移交，投票率很高，以至于一些投票站的选票告罄。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谈判的首席代表利夫尼说，中东和谈陷入危机，但是需要继续进行。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呼吁叙利亚的伊斯兰主义反叛分子呢停止内斗，他的首席代表就是死于这场内斗。在一伙暴民袭击了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治疗中心之后，几内亚政府星期六呼吁保持镇静。 此次袭击星期五发生在南部城镇马森塔的一个由医生无国界组织开办的医疗中心。目击者说，一些袭击者谴责是这个国际救援组织把致命的埃博拉病毒带到了这个地区。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